中驻欧盟大使傅聪追踪多个色情账号被揭发，美机密情之外泄风波燃烧，全乌克兰调整反攻计划。马克龙台湾言论惹众怒，卢比奥呼吁欧洲迅速澄清。金正恩不敢被北京知道的事，这些人偷渡中国的背后。传媒界爆离港潮，海外重新寻求定位，继续使命。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1日星期二，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继赵立坚、刘晓明之后，中共驻欧盟大使傅聪被爆推特追踪多个色情账号，中共外交战狼变色狼已成外界捉弄的笑柄。日前，《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美国战略危机顾问咨询公司 Strategic Risks 执行长泽飞 Isaac Stonefish 在贴出中共驻欧盟大使傅聪推特账号的跟踪名单截图，惊呼傅聪知道他追踪的账号是公开的吗？他追踪好几个账号都是色情的，比如这个 Yusuke Sirocco。 自由亚洲4月10日报道称，从泽飞分享的截图画面可以看到，傅聪静静地追踪的数个色情账号，包括自称旅日人体摄影师的有目白虎。该用户发布的内容都是裸体女性，随文都会配搭淫秽而且煽情的文章。有网民捉弄地说，他做色狼比较做战狼好，我支持他努力做一个好色狼。亦有网友说，估计又是账号被盗了。目前傅聪对这件事尚未做出回应，但他跟踪的账号名单中已经没有了这些色情账号。中共外交战狼关注色情账号被揭发已经不是第一次。2021年前，中共外交部战狼发言人代表赵立坚被网民发现在推特上关注了同性恋色情推特账号，并观看该色情账号的直播，被网民讽刺他就是那个谈论澳洲军人杀害阿富汗儿童的虚假照片的人。是的，他真是一个品质低下的人，我们应该说他是一个顶级的战狼外交官。而在2020年，赵立坚被发现在推特上关注日本前 AV 女优仓井空，还在该色情女星贴文底下留下露骨的字句，引起哗然。对此，赵立坚回应说账号被盗了。不止赵立坚，前中共驻英国大使刘晓明2020年亦被发现在推特上按赞私密足交影片，引发网民甚至国外政界人物大善嘲弄。随后刘晓明偷偷地取消了按赞，并以标准战狼姿态回应说，有个别反华分子通过网路恶意攻击赵晓明大使推特账号，大事恶搞，手段卑劣，希望广大网友勿信谣传谣。美国国防部情之外泄风波，后续效应持续发酵。一位同泽连斯基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同 CNN 讲，在五角大楼的机密文件泄露后，乌克兰不得不改变他们部分军事计划，而美国官员正在评估损失。美国国防部的机密资料3月底就开始在网路曝光，4月7日被纽约时报披露。由于涉及俄乌战争，美国和盟友军事往来情之，引发轩然大波。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号表示，五角大楼机密文件泄露一事非常有趣，俄方正在研究和分析那些文件的内容。不过他强调这件事与俄罗斯无关。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发言人尤索夫10号指控，莫斯科利用这些外泄的文件的修改版本来传播虚假消息，大举搞认知作战。他说，近几十年来，俄罗斯最成功的情报行动都是透过 Photoshop 进行的。纽约时报报道，其中一份泄露的文件指出，乌军使用的苏联制 S-300 防空飞弹山姆矩防空飞弹系统的库存最快将会在4月中耗尽，而这些飞弹是乌克兰针对俄军战机或轰炸机的主要防御力量。文章中评估，到了5月23日左右， 乌克兰保护前线部队的防空系统将显著减少。官员认为，如此一来，俄军可能会认为俄军战机和轰炸机可以在乌克兰空域安全参战，而这个将直接威胁到地面战争的结果。不过这个文件是在2月28号发布，近期才泄露，目前还不清楚当时的评估条件是否已经有变化。乌克兰空军司令部发言人伊纳特并没有否认乌军防空弹药库存短缺，表示西方合作伙伴若持续提供新系统，就可以取代已经用尽的防空弹药。伊纳特强调，重点是数量，若要完全取代弹药短缺的防空系统，乌克兰还是需要很多，但我们不会透露我们缺少多少。不过即使俄罗斯不动用空军，俄军亦持续以飞弹和自杀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远程打击，打击目标之余亦消耗乌克兰的防空弹药。一位美国高级军官表示，加强和更换防空系统对于帮助乌克兰在春季修复领土来讲非常重要。法国总统马克龙4月7号结束了对中国为期三日的国事访问，返回巴黎。在返国途中，他就台湾问题发表的言论引发了愤怒，遭到对华鹰派的抨击。据美国政客 Political 的报道，马克龙在他的 A330 飞机的机舱里面接受了采访。他穿着了一件连帽衫，前面写着法国技术的字样。据新唐人报道， Political 在一份免责的声明中说，根据采访的协议，法国领导人的一些评论被他的办公室进行了删节。其中马克龙更坦率地谈论到对台湾问题的看法。马克龙说，他希望欧洲不要接受美国的影响，而是采取战略自主的策略。这个概念得到了北京的支持。如果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升温，我们将没有时间或资源来资助我们的战略自主权，我们将成为附庸。马克龙和旅行团的记者说，矛盾的是我们会被恐慌所征服，并认为我们就是美国的追随者。欧洲人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加速台湾的危机是否符合我们的利益。不是，马克龙表示，欧洲人无法解决乌克兰的危机，我们怎样能够在台湾问题上令人信服地说，小心，如果你做错了什么，我们会出手。在受访后不久，马克龙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影片，其中显示他被应该是中共精心挑选的中国公民蜂拥的场面。马克龙的言论在欧洲和美国引发了广泛的失望和愤怒。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敦促欧洲国家迅速澄清马克龙是代表欧洲发言还是代表法国发言。卢比奥在一份影片声明中说，我们需要问欧洲他是否代表他们的说话，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大量参与乌克兰事务，我们在欧洲战争上花费了大量纳税人的钱。我支持这一点，因为我认为和我们的盟友结盟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卢比奥说。但如果我们的盟友的立场，如果事实上马克龙代表整个欧洲，他现在的立场是他们不会在台湾问题上在美中之间选边站，这样或者我们亦不应该选边站。卢比奥强调说，或者我们应该说，我们将重点放在台湾和中共构成的威胁上，你们自己处理乌克兰问题。德国外交政策学者和中国观察家斯佩克 Ulrich Speck 和澳洲的在线报纸 WA Today 说，马克龙的言论证明澳洲思维和法国的潜艇合同支持 AUKUS 协议是正确的。消息人士披露，最近有几十名北韩百姓偷渡至中国的时候遭中国边防大队逮捕了，目前正接受调查。4月7号专门报道朝鲜新闻的 Daily NK 引述中国当地的消息人士表示，这个月初有几十名北韩百姓趁夜乘坐船偷渡至辽宁省南部一个港口，而被中国边防大队发现了，就将这些偷渡人员移交给公安当局。据悉，他们在接受调查时说，因为北韩的生活非常贫困，所以想到中国打工后再回去。 Daily NK 通过北韩内部消息人士了解这件事件。据消息人士讲述，其实北韩当局亦知道这些百姓偷渡至中国而遭逮捕的事实。在北韩若果要开船驶出港口，必须向保卫部、边境警备队等申报，需要得到批准才可以驶离港口。如果未取得当局的许可，这样乘坐几十人的船只绝不可能驶离港口。因此北韩有计划地对中国偷渡本国的人力的可能性相当大。分析认为，这次偷渡到中国的人员并非根据协定正式去中国的工厂或者公司工作的普通工人，而是以十至二十人为单位，在公寓等地过住集体生活，并从事非法网络活动的 IT 人员。普通工人是与中国工厂或者公司签署正式合同的人员，因此偷渡的可能性非常小。相反地， IT 人员是利用中国网路来从事非法盈利活动，它是属于秘密行为，所以通常北韩不会向中方通报或者得到批准。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他们亦针对中国人和企业进行网络袭击或者诈骗，因此中共当局对他们亦大感头痛，令到北韩政府非常难向中国正式派出 IT 人员。目前仲不清楚这次偷渡至中国而被捕的北韩百姓的真正偷渡目的是什么。另外有人分析认为，这次大批北韩百姓偷渡至中国的事件将可能会对于中朝两国的外交关系产生负面影响。不过北韩亦可能会同往常一样地表示，这件事件同北韩政府无关，属个人行为。北韩当局不理会联合国安理会禁止外派人力的制裁措施，而不断向中国、俄罗斯和东南亚等地遣派工人来赚取外汇。不过这一次事件是否会令到中共政府在北韩工人相关问题上改变以往的立场，还有待观察。香港资深传媒人成立的海外香港媒体专业人士协会10号发表一项调查报告指，目前至少有数百名传媒人已经离港，而且数目还在不断增加。但由港人创立的媒体正在海外站稳阵脚，形成一个新媒体社群，继续捍卫新闻自由的使命。海外香港传媒专业人员协会在去年12月17号至今年2月20号期间，在香港人移民的五个主要中心，英国、加拿大、澳洲、台湾和美国，访问了100多名流散记者和传媒人，研究香港记者流散到海外的情况和挑战。协会最终收到101位受访者的回复，当中90人的回复为有效。调查指，目前无法准确估计有多少香港记者移居海外，但研究所综合的证据显示，最少有数百名香港记者已经离港，而且数目还在不断增加。大多数流散海外的传媒工作者在香港从事记者工作，其次是编辑。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拥有超过21年的传媒行业经验。调查显示，尽管受访者在新移居地面临挑战及困难，但超过80人对他们离开的决定不后悔，只有一名受访者表示遗憾。另外受访者中有三分之二的人希望重返媒体行业工作。调查结果还首次展示了新成立的海外香港媒体的全面综合列表，这些平台提供独立新闻来源和评论，在移民社区和香港本土受到广泛关注。海外香港传媒专业人员协会的主席颜宝刚表示，调查描绘了一个面临多重挑战、流散海外的香港媒体社群的画面，但有关结果令人鼓舞，反映尽管港人移居海外，他们仍努力捍卫香港新闻自由的精神和传统。以上是今天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点赞、留言和订阅，更欢迎你转发，这样对我们亦是极大的支持。多谢收看，再见。